好，我们翻到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三到三十七节，我们一同的来祷告。天父上帝，求你再一次用基督的宝血再次遮盖我们的罪孽，以至于我们没有罪的拦阻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聆听你的话语。主啊，你把你的话语敞开，真的打求圣灵敞开我们的心，以至于我们的心能够受教，以至于我们听了你的话语的时候，主啊，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的生命中应当要如何的行。若我们得罪你，主啊，你再次的饶恕我们，以至于真的我们真的蒙你的所要赐给我们的福分。主，我们把今天的聚会恭敬仰望的交托，我们如此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们。所以弟兄姐妹，启示啊，英文叫 oath， 启示是什么意思呢？ What is oath？ 启示的意思就是说你奉神的名啊发誓， OK， you have an oath， that means you take a vow before it's not a vow， it's an oath before God， OK。 所以当你启示的时候，你是奉上帝的名，有时候你接着上帝的名来为自己做见证啊。在旧约的时候，有时候是否有这样的例子。什么是许愿呢？许愿是 vow， 许愿的意思就是好像你向神许愿说，神啊，如果你这样这样的话啊，通常有时候基督徒会做这样祷告，说神啊，如果你给我开这条道路，我就这样这样啊，这个就叫许愿了。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三节说，你们又听见这样吩咐古人的话，不可背约，这是新约的翻译啊，新译本的翻译，和合本是背誓，哦，英文的翻译是 shall not swear falsely， 啊，向主许的愿，啊，都要偿还，可是我告诉你们，总不可发誓哦。耶稣在这里说，总不可发誓。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旧约的时候，上帝的仆人有没有发过誓？他们有没有叫神的子民发誓？有没有？有没有印象？可以发誓吗？在旧约中有没有发誓呢？所以今天我会带领弟兄姐妹翻一些的经文哦。本来我是想把它放在投影片的，但是我觉得这个的习惯我个人不喜欢，因为当一个的传道人他把经节放在那个投影片的时候熟悉圣经的人他们不能看上下文。有时候有一种的危险，就是这个的传道人他断章取义，就是从整个的篇章里面他抽一节出来，结果因为你没有翻圣经，你对圣经不熟的时候，结果你没有那个印象。所以我们翻圣经的时候，你看标题，你看上下文的时候，你大概一秒的时候你就知道到底这个传道人讲的是不是正确的。所以首先我们来看约书亚记六章二十六节，我们来看约书亚记六章二十六节，这在教会的圣经是三百十六页。当时候约书亚他攻陷了耶利哥城之后，神吩咐他们攻陷耶利哥城之后，然后约书亚就带领了百姓，就立了一个的誓言启示。我们看约书亚记六章二十六节，那时约书亚要人民起誓啊，约书亚要人民起誓，要人民发誓说，起来重建这哥利城的，那人在耶和华面前是可咒可诅的，他立地基的时候必上长子，他安城门的时候必施幼子。耶和华与约书亚同在，约书亚的名声传遍全地哦。所以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约书亚在旧约的时候，他带领整个的百姓在神的面前起誓哦。所以当耶稣说，你们又听，在第三十三节，耶稣说，你们又听过有这样的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约啊，和本就翻译成不可背誓。所以这个的条例是从哪里来呢？我们翻利未记，利未记十九章十二节，利未记在之前哦。Leviticus chapter 19 verse 12， 利未记十九章十二节。 十九章十二节，在教会圣经是172页。啊，不可奉我的名起假誓，亵渎你神的名，我是耶和华。所以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听见古人这么的说的时候，其实他是指旧约啊，利未记十九章十二节，不可奉我的名起假誓，亵渎你上帝的名，我是什么？耶和华。所以耶稣说，你们听见古人这样吩咐，不可背誓，不可背约。我们再看哦，在第三十三节说，马太福音第三十三节说，向主许的愿都要偿还。这个的教导就在民数记，我们翻民数记三十章二节，民数记在后面哦，一点点。三十章二节，在教会圣经239页。如果人向耶和华许愿，或是起誓要约束自己，就不可食言哦。所以有人要向神许愿啊，或者起誓，就要约束自己，不可什么？不可食言。在第34节的时候啊，马太福音5章34节的时候，耶稣在这里讲到说不可发誓哦。所以第34节，耶稣说：“可是我告诉你们，总不可发誓。”结果你会问一个问题哦。你结婚的时候有没有发誓言？好像有哦。你拿公民权的话，你拿不？我不知道 PR 需要不需要歧视，不需要啊。如果有一天你转成新加坡公民的话，你拿新加坡公民的时候，你也要歧视。你上法庭的时候，啊，孙巴啊，一样的意思啊。你去法庭的时候，同样的也要歧视哦。但是我们知道，在教会的历史当中，有一群的基督徒，他们叫重洗派的基督徒，他们是说耶稣的教导是绝对不可以起誓，不可以发誓。所以问题来了，到底是不是耶稣说我们绝对不可以发誓？是不是真的不可以发誓，还是可以发誓？认为可以的举手。耶稣说总不可发誓，你们改耶稣的话吗？可以吗？我再给你们想一想。你看34节，可是我告诉你们总不可发誓哦。所以我再问你们，可以不可以发誓？可以发誓的举手。不可以的举手。啊，这其他不敢举手。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你看是不是耶稣到底改变了整个的圣经的立场呢？耶稣说总不可发誓，所以结果你一定要看下文。下文是什么呢？耶稣说第34节，可是我告诉你们总不可发誓，不可指着天发誓啊。耶稣说不可指着天发誓，不可，因为那天是上帝的宝座，不可指着什么地发誓，因为地是上帝的脚凳，不可指着耶路撒冷发誓，因为他是大君王的京城，也不可指着自己的什么头发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白或变自己，啊，就是说你不可以指着自己发誓，啊，你指着自己发誓是没有用的，因为你什么能力都没有。在旧约中的时候，凡是敬畏耶和华的人呢，他们起誓的时候，他们是指着上帝起誓的，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的。哦，在这里的时候你会看到，哎，奇怪，为什么耶稣说你不要指着天起誓，你不要指着地起誓，你不要指着耶路撒冷起誓，你不要指着自己的头，就是自己起誓。哦，在旧约中的时候，凡是敬畏耶和华的人，他们是指着奉了耶和华的名字起誓的。我们来看了生命记6章13节。啊，今天我们很长的时候要翻回马太福音哦，你们用一个东西夹着啊。生命记第五本书6章13节，你要敬畏啊，在教会圣经263页啊，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神，要侍奉他，奉他的名起誓。 所以摩西教导百姓说，你要奉他的名起誓哦。在这里的时候，你就会看到马太福音五章的时候，为什么耶稣这么说呢？如果你明白他的当时候的背景的话，你就会明白了。当时候的法利赛人呢，他们不敢奉耶和华的名起誓，因为他们深知旧约中的耶和华会追讨人所起的誓，就是你起誓了之后，你许愿之后，你不去行，你毁掉这个的誓言的时候，耶和华上帝会追讨的，所以他们不敢，所以他们怎样呢？指着天起誓，指着地起誓啊，指着耶路撒冷起誓，指着自己起誓，为什么呢？这样上帝不怎么会追讨，他们的理论是这样啊，不怎么会追讨，所以因为他们熟悉，在我们每次念十诫的时候啊，二十章七节的时候说，不可妄称耶和华上帝你上帝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啊，所以他们敬畏神，好像是敬畏神，他们害怕，但是结果你会觉得一个很荒谬的事情，他们害怕却又要起誓，起誓又不按着圣经的教导起誓，然后奉天起誓，奉地起誓，奉耶路撒冷起誓，结果耶稣又时常就骂他们假冒为善，所以他们不按圣经的话做，然后结果用自己的小聪明想了一些的法子，然后钻一些的漏洞，所以我们是否有时候也是这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我们再看生命记23章21节，凡所起的，我们所起的事，所许的愿呢，神会追讨的。请你们不要认为旧约是旧的，旧了就没有用啊，不要有这种的概念啊。耶稣来是要完成旧约的。生命记23章21节，在我会圣经286页，如果你向耶和华你的神许了愿，就不可迟延还还，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向你追讨，那时你就有罪了。所以耶和华你的神必向你追讨，那时候你就必有罪了。所以你们有时候说，哇，为什么这样？我告诉你，今天如果你在新加坡的法庭，你起了誓之后，你说谎，你说法庭会说啊，算了吗？法庭会追讨你的，你在法庭上所立的誓言。你所立的誓言，如果你发现法庭发现你说谎的话，他会制裁你。所以我们的神也是如此的。我们的神，当我们起誓，我们立下誓言的时候，结果我们不去实行它，我们去毁掉我们的誓言的时候，神是会追讨我们的。所以在这里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时候可能会想起说，以前我好像有发过一些誓，我以前好像向神许过一些愿。我经常基督徒会这样，神啊，如果你这样这样，我就这样这样。有些人会祷告说，神啊，你让我生意亨通，结果他亨通了，说我亨通了之后，我会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教会需要什么什么，我都会给你。结果他亨通了之后，他就忘了，哎呀，不用紧的，耶和华是蛮有怜悯慈爱的，耶稣是很饶恕的，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许过这样的愿哦。如果你们有许过愿了，神给了你之后，哇，你说算了，我告诉你哦，等一下我会给你看圣经是怎么的教导，啊，你们会惊恐的，神是会追讨人所许的愿，啊，神是会追讨人所起的事，所以弟兄姐妹，你们不要跟神开玩笑哦，啊，我也会，如果我的儿子答应我什么事，我也会追讨他的。我们看到马太福音5章34节，不可指着天发誓，因为天是上帝的宝座；不可指着地发誓，因为地是上帝的脚凳；不可指着耶路撒冷发誓，因为他是大君王的京城；也不可指着自己的头发发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白或变黑。在这里的时候，耶稣不是说不可发誓，因为彼得刚刚进来，耶稣在这里说不可发誓的时候，是因为指着这些法利赛人说，不可向天发誓，不可向地，不可向耶路撒冷，不可向头发誓，不是说不可以发誓，而是责备他们，因为他们不是奉耶和华的名发誓，而是指着这些事情发誓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来看哦，马太福音23章16节，马太福音二十三章十六节，这里会看到更多的背景。在这里你就看到耶稣怎样责备那些法利赛人。在教会圣经1491页，你们这些瞎眼的向导有祸了啊！指的这些啊经学家还有法利赛人，你们说凡指着圣所而起的事是没有用的。所以这些法利赛人说，你指着圣殿起誓没有用，没办法。 OK， 但你指着那个圣所的金子起誓就必须遵守了，你看到吗？所以耶稣要责备的就是这些假冒为善的人。你再继续看17节哦，你们这些瞎眼的蒙昧的人啊，到底是金子大还是金子成圣的圣所大呢？你们又说凡指着祭坛所起的事是没有用的，但指着坛上的祭物所起的事就必须遵守。所以结果他们有很多分化了，你这样，你奉这个的名起誓有算，你奉那个的名起誓不算。所以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发现早期就是在耶稣时代的拉比他们的著作当中，他们有分化了，你奉什么东西起誓有用，奉什么东西起誓是不怎么追讨的。所以耶稣就是在责备他们了，你不要以为说奉天启示没有用。为什么呢？天是上帝的宝座，你不要以为奉地启示没有用，因为地是上帝的脚凳。你不要以为奉耶路撒冷的名启示没有用，因为耶路撒冷是属于上帝的啊。你不要以为奉自己的头，因为你算不得什么，你连一根头发变黑变白都不能啊。耶稣告诉你，不是说你不能染发，只是告诉你说你没有能力啊，你没有能力这样的心，你不要奉自己的名起誓。所以神要我们奉他的名起誓，在旧约里面你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耶稣在这里所反对的是这种虚假的誓言哦，明白吗？反对的是虚假的誓言啊。我们来看哦，在旧约中啊，在整本的圣经中，我们是圣经是不会反对我们在严肃的场合当中立誓言的，哦，严肃的场合，好像结婚的时候你就要立誓言呢，对不对？所以你们要谨守你的誓言哦。吵架的时候你最好，或者可能把它印出来放你的墙上，同甘共苦啊。我发现可能。我主持婚礼的时候啊，要选一个比较好的誓言，然后给他们看。我告诉你，大多数人结婚之前说阿门，我一定要的。结果结了婚之后，可能他会忘记了，每一年就拿来温习一下，温习一下。所以在圣经中，保罗是指着上帝来为他做见证的。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1章23节。哥林多后书一章。23节，你就会看到，不是说不可以起誓啊，也不是说不可以奉上帝的名啊，以上帝来为你做见证了。哥林多后书1章23节，1730页，哥林多后书1章23节啊，1731页。我呼求神给我作证，我没有再到哥林多来是要宽容你们。所以保罗说呼求神为他做见证了。但弟兄姐妹，你们不要说谎的时候啊，说我奉上帝的名为我做见证，我没有说谎。我告诉你，神会追讨你的。你们不要乱用上帝的名哦。有些的人他们说谎的时候，因为他的伴侣或者另外一半不听他的时候，他说我奉上帝的名，我告诉你神是会追讨，你们不要做这种事情。保罗在这里的时候确确实实的，他可以坦然的站在上帝的面前这样行哦。所以这是其中一个的例子。我们再看希伯来书六章十六节，在后面哦，1800多页，1817页， 这里你看到，因为人启示都是指着自己比自己大的启示，这誓言就了结了他们中间的一切的纠纷，作为保证。神有没有启示过？有没有？有。神有没有发誓过？认为有的举手，没有的举手。神有没有发过誓？有。神向谁发誓？指着他自己哦。所以耶稣告诉他们，你不要指着自己的头发誓，因为连一根头发连变黑都变白都不能。神指着他自己发誓，因为他是有能力的，他是会履行诺言的。我们看第十七节啊，希伯来书六章十七节，照样神定义向那奉受应许的人更清楚地表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用启示做保证了。所以什么？神是有啊立过誓言的，神是有发过誓的。在创世纪六二十六章二节至三节的时候，你就会看到神向亚伯拉罕启示，神启示向亚伯拉罕启示，在创世纪二十六章二节至三节。所以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七节，耶稣就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如果再多说，就是出于那二者的。”在这里，耶稣所说的就是说，有一些的人他讲话是不算数的，啊，不诚实的。所以耶稣要他们说，你说话的时候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为人诚实的话，我们是很少需要立誓言的。啊，往往每次讲话动不动就要立誓言的，是因为他经常说谎。啊，经常说谎的人呢，他结果因为人不信他，结果他要每一次发誓。这个的发誓连外邦人也知道的，外邦人也会的，不信主的人他们也会发誓的，我向天发誓。啊，对不对？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要我们诚实哦，是就讲是，不是就讲不是。所以耶稣不要我们撒谎哦。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听清楚哦，神憎恨人撒谎。 God detests man lying. OK， 听清楚哦，Calvin 听清楚哦，神不喜欢人撒谎，所以他们撒谎的时候会被我打屁股的。好，我们来看，我们看箴言十二章二十二节，九百四十三页哦。十二章，箴言十二章十二十二节，教会圣经九百四十四页。翻到我们一同来念哦，一二三，撒谎的嘴唇是耶和华憎恶的，行事诚实是他所喜悦的。所以撒谎的嘴唇是耶和华所憎恶的。所以为什么神这么讨厌人撒谎呢？因为在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里面很清楚的，耶稣教导说，那经常撒谎的人，他们的父是撒旦。哦，神是不撒谎的，神是真实的，所以他要求他的儿女们也不撒谎。所以结果就困难来了，你们做生意啊，结果你是爱打个比方啊，你们每次讲我一直讲 iPhone， 你是现在卖 iPhone 了， iPhone 出现一些的小问题了，对不对？你是在那零售业，但是 iPhone 我相信有问题还是很多人买的。打个比方啦，如果现在这个的问题造成很大的话，就是因为你手抓住跟那 iPhone 的时候，那个收讯不好，结果有人来跟你买货品的时候，结果他问你说是不是这样抓住那个手的时候就那个讯号就失去一些，这个电话是不是这样的？在这个的时候你要做他的生意，你会怎么讲？你会说是啊，这个是真的是很不好，你手这样抓的时候它的讯号会掉一点点，你会怎么说？你会怎么的处理？我的建议就是说，当你卖东西的时候你没有真的很大的义务，就是说告诉他这个的那个物品的缺陷在哪里。 你好像你要买一台电脑，你说你这个顾客来说，哎，我告诉你这个台电脑不可以买，因为它的这个基建不好，那个东西不好，结果你永远都不能做生意，再过两天那个老板就把你炒鱿鱼了，结果你怎么卖？你又不能说谎，结果这个的电脑有什么好，你就告诉他，哇，这个很好啊。是这里很好的东西啊，这个是光面呢，这个有多少的平光明啊这些。然后如果有人问你说，问到那个问题的客星说，这个的基建真的不好怎么办，我说啊，是的啊，是有这些的缺陷，你不需要说谎的，但是这个的电脑有其他很好的功能，你就讲好的。当有人问你那些不好的时候，你不需要去说谎的，你可以去承认说，是的，没有一个的啊产品是完全的，啊，其他的产品也有它的缺陷，啊，这个的产品是有它的这个的不足，但是它有很多很好的功能，你就把它的很好的功能好好的讲出来，对不对？你需要撒谎吗？不需要的。所以如果你在公司里面做工的时候，你向你老板，你需要向你的老板撒谎吗？也不需要的。如果你经常撒谎的，我告诉你，我做过主管，我知道你下面的人撒谎，他撒谎你一定知道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撒谎的时候是很愚昧的，因为上头是会知道的，真的。你久了之后啊，那个上头会骂死你，英文讲 they'll mark you， 他们会把你钉死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是撒谎是很不明智的，尤其是向孩子撒谎。我看到一些的父母，他们每次因为孩子不做一些事情，结果说答应他说啊，你这样做我就这样给你，这是不对的啊。因为孩子会长大的，他会说哇，妈妈又在骗我了，爸爸又在骗我了。所以那时候我就跟我的太太说，因为我妈妈每次这样对我的，所以我长大之后我不信我妈妈所说的。所以我跟素萍说啊，孩子啊，我们不跟他说谎。所以前几天我跟他去 shopping 的时候，我跟祖恩去那个百货公司，我家对面就是百货公司，我们在走的时候我答应他一件事情，我说因为他要跟我，因为素萍不在，他要跟我睡在一张床，因为我们的床很好睡，所以我说今天不可以，明天我才跟你一同的睡。然后他说哇，你是要这样跟我讲，等一下明天我就忘记了，对不对？他很聪明，他这样跟我讲。我就告诉他，你知道我告诉他什么？我几时跟你撒过谎？ Did I ever lie to you？ 哇，他真的想不到。哦，忘记就有，但我从来不撒谎的。哦，所以好像我的儿子，我说我答应我说买一辆车，那结果我忘了。他说 Daddy， 你答应我买一辆车，我说好 sorry， 所以我忘记了，我一定买的。我说了我就去做。所以同样的，我说我要罚他们的时候啊，他们回家一定被罚的，肯定被罚的。所以我说话是有那个的权柄啊，那个的威严哦，真的。如果你告诉他们这个，等一下明天是那样的话，结果就不一样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要求我们身为他天父上帝的儿女，是你们说话是就是，不是就说不是，如果再多说的就是出于那恶者。这节的经文的在他的背景当中是告诉我们，不可立假誓言，也不要许下那些虚假的承诺，因为神会追讨的。现在我们来看一些的不同的处境哦。弟兄姐妹，我要问你们，就是是不是所有你许下的誓言你都要遵守？ Is every vow and every oath that you make that you are to keep？是的，请举手。OK， 好，来了。耶夫他那时候律师，他说我打胜仗了之后，我看到凡是第一个从我家门口出来的，我就把他杀了，献祭归给耶和华。啊，结果他打胜仗啊，回来的话很高兴啊。啊，在四世纪里面11:29-40的时候，你会看到，结果他的女儿出来耶。我看到他女儿说他哀哉了，有祸了。结果后来也没有真的记载说他把他杀了，但是你按经文而看呢，就是那个地区的妇女们为他的女儿哭哭啼啼，所以应该是把他杀了。所以如果你是耶夫他，你说神啊，你让我打胜仗，凡是第一个出来的我就把他杀了献祭， 他可能以为是一只兔子或者一只什么东西跑出来，结果是他的女儿。是这样的话，你要履行你的誓言吗？ Are you to fulfill your oath and vow? 应该吗？认为应该的举手。两个。认为不应该的举手。两个。又是两个，其他的不敢举手。没有，你尽力了 ，OK， 啊，不应该立誓，那个另外一回事。现在你立下了这个的誓言，你们不要每次这样不敢举手，因为这些都是现实生活的，你要面对的事情哦。你立下了誓言了，结果这个的誓言是不对的，啊，结果我问你，你看到了，你要履行你的誓言吗？举手，我要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杀掉女儿，真的吗？认为不应该的举手。哦，很好，一半一半。我们看呢，今天没有时间翻圣经，但你们回自己去看了，在撒摩记上啊，25章21节到34节哦，当时候大卫他发很大的烈怒，因为拿巴他亏待他。以冤报恩，结果大卫他就发誓说他要把拿巴的一家杀掉，结果在他的路途当中，拿巴的太太知道了，结果他找了很多仆人，放了很多的面包一大堆食物去，结果去找大卫，然后跪在大卫的面前俯伏的就是朝拜他告诉他说你不可这样做，结果大卫立誓了，他发誓说要把拿巴全家的人杀到一干二净，那结果他听了亚比盖的话之后，他有没有这样行？没有。他有没有毁约？有。有没有罪？没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所立下的誓言是违背圣经的，违背上帝的你有罪，就是你随意许下愚昧的誓言，但是这样的誓言如果你去行的话，你犯的罪是更大的，这样的誓言是不应该要守的，清楚吗？如果你说誓言说我立誓如果他这样做的话，我就去偷那个东西，你偷东西是不对的，结果这样的誓言你不需要去守。第二个我要问你们，如果你履行誓言，你那时候很年轻时候你履行誓言，你很轻率的，就是很鲁莽的立下誓言之后，结果你要履行这个誓言的时候，你要吃很大的亏耶，这个时候你认为应该不应该守？你要吃很大亏，哇！你履行这个的誓言之后，结果你一半的家产又不见掉了，在这个的时候你应该不应该守？应该守的举手。不应该守的举手，好像你们智慧哦，是应该守的。所以在15:4里面哦，说到后半节说，他起了誓，从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啊，这是敬畏耶和华的人所做的。然后我再问你们，如果你向你的仇敌立誓言，他是你的仇敌哦，听清楚哦，仇敌哦，不是你讨厌了，讨厌是讨厌，他是你的仇敌 ，your enemy， 你向他立了誓言，你要不要守？应该守吗？真的吗？在约书亚记9:1-27，那时候基遍人哦，他们欺骗了以色列，以色列要攻打迦南人，然后基遍他们是迦南人之一，结果他们就乔装，就说哇，我们是从远方而来的，我们是要与你和好的，以色列人是不可以跟迦南人立约的，但结果他们说哦，你们是远方来的，好了，我们就来到耶和华面前，顺吧。启示说我们不会攻打你，结果他们立下誓言了，结果后来以色列发现了，原来这个的基遍人他们是虚假的，就是他们欺骗了他，然后以色列有没有守约？
有，
他们有守约，结果他们说你们欺骗我们但以色列也有惩罚他们，就是要他们罚他们，就是砍柴挑水，为耶和华的殿砍柴挑水让他们做他们的奴仆，但是以色列他们遵守诺言，就是不攻打他们这是很清楚的，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在耶和华的面前立下誓言了， 那结果谁知道后来啊，四世时代过完成了之后，来到扫罗王。扫罗王他继承王位的时候，结果他好像有一段时间好像为上帝大发热心，结果他把基遍人杀了，他攻打基遍人。以色列人向与基遍人他们立约说我们不攻打你，但是来到扫罗王的时期，好，他攻打基遍人，结果发生了一场很大很大的瘟疫。我们看撒母耳记下21:1，撒母耳记下21:1，1-2。翻到在教会圣经477页。翻到请听我念。大卫在位的日子有连续3年的饥荒，大卫就寻求耶和华的面。耶和华说，所以有饥荒，所以要大卫就寻求耶和华，然后耶和华就说，这是因为扫罗和扫罗家流人血的罪，就是他们扫罗他们杀一些的人。这些的人是什么呢？因为他曾经杀死了基遍人啊。第二节你看啊，原来基遍人不是以色列人，而是亚摩利人中余剩的后人。以色列人曾经起誓与他们立约，但扫罗却为以色列和犹大人发热心，设法要击杀他们。王把基遍人招来了，对他们说话。所以你看到这个的事情吗？就是以色列人与基遍人他们立约，就是不攻打他们。但是很多年之后，有来了一个扫罗王，他大发热心，结果攻打这些原本是他们的仇敌的人，把他们杀了。结果扫罗王去世了。许多年之后，大卫在耶路撒冷，就是整个的以色列，他成为王之后，结果发生了一场的瘟疫。而你会发现一样东西，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这个的誓言是以前的人立的，对不对？就是以色列不攻打他，然后后来来到扫罗王，他毁了约，神有没有追讨他？好，没有追讨他。有没有追讨以色列？有追讨以色列。是在扫罗王登基，因为这个是扫罗王做的事情，是在扫罗王的时代追讨他，还是在之后？之后啊，你看到吗？神追讨我们的誓言和许愿的时候，不是马上的。有时候我们犯了罪，有时候神不是马上追讨的，是一段的时间，你看到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也不要有一个的错误的概念，就是我犯了罪，我祈求饶恕之后，我就不管他了，我就不需要做出一些的补偿，我不需要有行动，我不需要继续的守我的誓言。在这里的时候，你会看到在大卫他犯罪之后，神有没有饶恕他？大卫犯奸淫，他杀人，神有没有饶恕他？有。神有没有继续追讨他的罪？有。所以你们不要有一个的概念，就是神饶恕我之后，神不会追讨我的，明白吗？难不难接受？难哦。我好像很少人听过这样讲，所以我们的人数是不会多的但是我告诉你，教会的人数是神给的，不是人靠人的能力。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守过，你向神许过愿，立下誓言之后，你不要以为说以前鲁莽起的事结果算了，我告诉你，神会追讨的，真的不要开玩笑。在大卫的年代就有3年的饥荒，没有人有饭吃，结果他们紧张起来了。 啊，结果还是要追讨的。所以如果当你立下一些的誓言的时候是鲁莽草率的，而且这是犯罪的誓言，就是好像好像耶夫他这样立下这种鲁莽而且是犯罪的人出来了，结果你要杀人献祭，可以不可以杀人献祭？不可以，旧约禁止他啊。所以这些的犯罪的誓言，结果你立下来了之后要怎么办？旧约有这样的处理的方式啊。我们看利未记五章四节至六节，在前面哦，151页，教会的圣经150页，利未记五章四节至六节。或有人嘴唇轻率发誓，无论是出于恶意或出于好意，他没有留意起了什么事，他一知道就有了罪。如果在任何一件事上犯了罪，就要承认自己所犯的罪，他要为所犯的罪把赎愆祭带到耶和华面前做赎罪祭，就是羊群中的母羊或绵羊羔或山羊，祭司为他们的罪行赎罪行赎罪啊。所以你看在旧约的时候，当他们随意就是发了一些不应该发的事的时候，犯罪的誓言的时候，结果他们发现了之后，他们要怎样？他们要献羊羔，来到旧约的面前，来到大祭司的面前要杀羊羔。今天是不是我们要杀羊？不是。这样我们怎么赎罪？来到耶稣的面前。谁是我们的大祭司？耶稣。谁是我们的羔羊？耶稣。所以当我们鲁莽立下一些犯罪的誓言的时候，我们要来到上帝的面前，因为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他是我们的羔羊，他会为我们赎罪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的时候要提醒大家，就是不要随意的立誓言，只有在很非常严肃的场合当中，好像婚礼法庭的时候，你才立下誓言，或者你很清楚的知道，好像保罗知道一样，说他是问心无愧的，他才敢指奉上帝的名说，上帝可以为我做见证，不然的话你们不要这样草率哦。耶稣所说的话的确的，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所以上帝对我们的子民，他的子民的要求是我们要诚实。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经常都是背约的，不守信用的，包括我们都是不守信用的。唯有上帝奉他自己的名起誓的时候，奉他自己向着自己起誓的时候，他必要遵守。所以上帝所答应我们的，在圣经中所答应我们的所有的事情都是阿们的，所有上帝借着在耶稣基督里面答应我们的事情，全部的事情都是阿们的，因为上帝是不毁约的，绝不毁约的啊，明白吗？所以圣经中所说的，上帝所说的，接着透过耶稣基督所立下的一些所有的应许，都是阿们的，我们要紧紧抓住。所以无论你遇到什么的困难，遇到什么的光景的时候，你要紧紧的抓住耶稣，因为人是不可靠的，自己都不可靠的，唯有上帝是可靠的。所以我们来到神的，我们主的面前，我们自己向他回应。如果你早年的时候你立下什么誓言，许下什么诺言，神应允你了之后，你要履行哈，你们不要毁约，不要与神开玩笑。如果你们经常乱发誓，经常说上帝为我做见证还有一样东西，你们发电邮的时候要小心，你们不要每次拿那些电邮，有些是开玩笑的电邮，一些开玩笑的电邮，如果是用上帝的名的这些电邮，我不喜欢的，我会告诉你们这是不对的，因为有些那些的人，他们讲笑话的时候拿上帝来开玩笑，拿耶稣来开玩笑，这种看了很好笑，但是我告诉你这是不对的，这是枉称耶和华的名。你要知道耶和华是非常在意他的名字的所以凡是攻击取笑他的名的，他会追讨的。所以我们来到我们的主的面前，如果你鲁莽的立下一些的犯罪的誓言，你求神饶恕你许下任何的许愿 你求神帮助你来执守执行。如果你经常撒谎的话，神要你悔改。我们每个人来到我们的神的面前，我们低头，我们向他祷告。每一个人，我们向我们的耶稣，我们的主祷告，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他是我们的羔羊。那是啊，信神 ，Jesus Christ。我们同来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撒谎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能坦诚地站在你面前说我们从来不撒谎。主啊，这些都是你不喜悦的。我们可能在年少的时候立下一些的许愿和誓言是犯罪的。主啊，如今我们向你悔过，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赎了罪，我们能有赦罪的恩典。那主啊，如果我们立下一些的誓言或许下一些的诺言，而我们如今到今日都没有履行的话，主啊，你帮助我们真的去执行它，因为这是我们奉你的名起所起的事。主啊，无论我们向对着天对着地或者向着什么事情起誓的时候，间接的也是奉你的名起誓，因为这一些都是属于你的。主啊，你帮助我们过敬畏你的心，好好的来敬畏你，因为也是感恩，谢谢你，因为你所有的应许在圣经中都是阿们的，你所有的应许在耶稣基督里都是阿们的，你所有给我们的应许，我们都要紧紧牢牢的抓住，因为唯有你是信实的，我们是一群不信实的人。主啊，谢谢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越来越像我们的主，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的长兄，奉主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们。